在1996年1月19号一个清晨，当时的南京市有一名清洁的工人呢，在路边那里发现了一袋的碎肉。工人呢本身就以为是不知哪一户人家食剩的猪肉掉出来，他就很开心地执回屋企啦。点知抄下抄下呢，就在这个猪肉的胶袋入面发现了三只人类的手指。于是这名工人就意识到他执回来的那一袋肉根本就不是什么猪肉，而是人肉。他就立刻报了警。在案发之后呢，几日陆陆续续的大陆公安呢都在差不多的路段那里发现了相约的尸块，都被切成很小的肉块，甚至有一些是被加热煮熟过。这一宗就是南京的南大碎尸案。事发呢就是1996年的冬天，在当时呢就是由一个路边执到的胶袋有些肉碎开始引发啦。连续好几日都执到一些、旅行袋啊，入面呢都是有相约的尸块。但是呢因为、当时的大陆啦法医技术还是、有一些技术的限制，同埋因为一路都是执到肉块，其实一路呢都难以判别到这个死者到底是什么身份的。直到呢在过几日之后呢，就在水渠的附近呢就执到被害人的头颅同埋佢嘅衣物嘅。好奇怪地呢，佢啲衣物其实係被整齐咁接好咗嘅。由佢所分割嘅呢啲嘅尸块嘅细致程度啦，同埋佢对、衣物啊各样嘅处理呢，就其实、当阵时嘅公安呢其实都有对于这个疑犯是有很多很多的侧写的。但是到最终呢，其实这宗案件非常之令人心酸的，就是至今其实都已经接近38年了，至今仍然是一宗悬案来的。我们讲一讲回、死者的身份啦。在找到、被害者的头颅的时候呢，其实当阵时的公安部啦，都已经是将个范围收窄了，因为他们、扫到那些、垃圾的包装的时候呢，其实在南京大学附近的，其实都锁定了南京大学的附近内外有一些失踪人口的名单。所以案发的很早期呢，其实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就已经收到公安的电话。之后呢，其实大陆都有些传媒就、都找回这个、被害者，他的、家人就问回啦。被害人、姓刁，就名爱卿，刁是杂种的杂字，个简体字就少了一剔那个啦。这个、刁爱卿呢，其实就出身是在、农家的，就并不是、南京那里的人啦。南京都叫做是、当时来讲大城市啦。但是呢他其实是、出身在、农村里面的。他在案发的时候呢就、差两个月呢才够这个20岁。在大陆的高考的时候呢，他又考了两次啦。终于呢就在第二次呢就即比较理想的成绩就考到。但是、入南京大学呢其实他还差3分的。当时呢的、大陆来讲呢，其实差3分可以用钱解决到的。但是因为他即出身其实都贫困啦，他就选了呢、入南京大学的一些叫成人专科班。那些的班呢就类似是、我们讲可能是阿苏那么上下，但是呢就讲到明是即全职的、学生，就不是说夜校来的，那自费的，那就叫做呢我们即、香港讲法就是录了入去南京大学先算啦。他读的科呢就是读、 類似是計算機，即是 computer science 啦。其實坊間都有很多說法，就說是類似叫現代秘書課程這樣的，但是應該是偏向在電子科技上面的，大概就是他去到南京大學那裡讀書的背景啦。但是呢就說他本身即都離鄉別井，就去了南京大學讀書呢，其實直到案發的時候呢才是剛剛一個學期的啫，大概一季左右那就遇害了。經過他的同學所說啦，有幾點呢就都幾是值得留意的，事發前發生的啦。咁就話阿刁愛青，即係案件入面嘅死者，咁佢其實呢就個人呢性格本身係比較內向嘅，唔係好出聲嘅。咁呢一點呢其實佢死者嘅家姐呢都證實到嘅。咁另一方面啦，咁佢喺南京大學嗰度住嘅呢個宿舍呢，其實就唔係我哋平時話本科大學生所入住的宿舍，他是比較傾向於向校外的人物呢都可以開放的。因為其實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他讀的那個班呢其實是成人專科班這樣，所以入面呢就未必全部都是好像他這樣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的。事源呢就有老有少，龍蛇混雜啲嘅，咁亦都係嗰個宿舍嘅喺監察啦同埋保安上面呢其實都係有啲欠缺嘅。咁喺刁愛青啦被發現失蹤之前呢，其實喺佢嘅宿舍嗰度呢就都有啲事情係發生咗嘅。咁事源呢刁愛青啦，咁佢其實就係宿舍入面嘅類似宿舍長咁樣啦。咁喺佢宿舍入面呢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佢個宿舍入面呢就有個同學啦，咁犯咗嗰啲社規，咁用電磁爐喺間房度 BBQ， 唔係 BBQ 打邊爐啦。咁因為同一間宿舍嘅人就集體負責制啦，你知共產黨啦，咁俾咧宿舍嘅老師咧就要求佢哋要共產嗰個罰款，即係嗰筆罰款咧就要全個房入邊每一個人都攤分咁樣，咁唔係淨係罰一個就用連坐法，咁因為刁愛青佢咧就家境就都麻麻地啦，咁而且佢即係讀書的學費都已經寫了不少錢，所以呢他就覺得啊無啦啦我被人罰又不是我打邊爐，就有點不開心的。所以呢在1月10號的那一個傍晚，就是他失蹤的那一個晚上啦，他就在挨晚呢就離開了這個南京大學的校區裡面，走了出去。他亦都是沒有跟他的朋友啦或者同學呢就交低他要去哪裡的，之後都一直就沒有回過來了。直到在他失蹤之後的九日之後啦，剛才就講到的清潔工就發現了他的屍塊。在打後的那幾日呢，當地的公安呢都是在圍繞住南京大學的附近周邊的地區呢，其實方圓不是很遠都陸續發現了一些的類似的屍塊，是被切到非常之精細。據當陣時的傳出來的一些公安有份辦案的就說到，其實是大概執到2000多塊，可想而知這個兇手呢其實他處理是用了極之精細的那種手段。 咁啊，讲真，其实我都觉得，喺呢件事就反映咗啲公安其实都几废，因为你明知道佢仲会继续抌咧，其实个覆盖范围亦都唔系话好广，咁但系点解唔即系点解咁都截唔到，要佢掉咗嚿肉出嚟你执咗，发现咗哦系被害人嚟噶，跟住先发现到咧，咁啊其实。这个亦都是即一路大家都会诟病的地方。但是亦都有一些当阵时读紧南京大学的大学生就说其实是有见过走犯的。在街边见到公安兜截一些嫌疑人的时候呢，是见过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呢是跑走了，之后再找他不到了，不知道是害怕還是真的兇手，被他走掉了，就導致這一宗案呢就至今都未破案，就成為一宗30多年的陳年冤案。一來啦，這個受害的女仔其實剛剛先回了新的學校一個學期，而且呢她本身出身在農村啦，同埋就佢比較內向，所以個社交嘅圈子咧其實係比較窄嘅。咁所以一般其實都認為咧個兇手係隨機犯案，就未必係一早已經識得個受害人嘅。咁所以當時佢去夜晚出去校門嗰度散心咁樣，咁之後可能就係俾兇手隨機睇中咗，然之後隨機作案嘅。咁亦都係隨機作案，其實你揾到個兇手嘅可能性係更加細。咁不過呢都有幾點係可以推敲到兇手嘅身份啦。咁其實因為呢單案呢個兇殘嘅程度呢就實在係太過離譜。咁导致到每过几年啦，咁都会有啲嘅网民啦，咁翻兜出嚟讲嘅。咁当年未有连登神探啦，咁其实大陆嘅网民呢喺案件发生咗20年嘅时候啦，咁即係2006年啦。咁就討論嘅話題呢就係呢一單嚴重嘅兇案會唔會過追訴期。咁睇開日劇啊推理劇都知，咁呢啲重大嘅懸案兇殺案呢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個叫刑事嘅追訴期。咁過咗嗰個追訴期呢，你就算俾你搵到個兇手或者兇手走出嚟自首啦，都係唔會被刑事起訴嘅。咁到最後呢就傳咗一輪之後，當地嘅公安啦，同埋嗰啲法律嘅部門呢就走出嚟話呢一單案因為個案情太過嚴重啦，所以係唔會有呢個嘅追訴期，追到天腳底實捉到你咁樣。不過依家都係追唔到啦，好遺憾。咁我哋接住落嚟呢就可以推測一下個兇手到底係啲咩人。咁其實甚囂塵上嘅呢就兩派嘅講法。一呢就係覺得係受過高等教育專業嘅，譬如醫生啊，或者係法醫，或者係要即係處理一啲精細工作嘅專業人士，咁佢先有嗰個心理質素可以承受到殺咗一個人仲要將佢切開2000塊，咁同埋安排啲抌個遺體，即係遺棄個屍體嘅程序啊，咁樣去逃過當陣時公安嗰個布防啦。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估个凶手的职业应该是屠夫，或者是他本身已经是个 professional 是切肉的。所以他杀了人之后第一个想的方法就是想去将他除开2000份。不过呢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由他抛尸的处理手法那个地点呢就可以看得出他应该就不是揸车而是踩单车去进行这个处理尸体的。咁因为个范围是其实是窄的。咁同埋当时的环境底下呢咁应该南京大学的校园咁我其实当时都有去过他们的校区那里啦。咁其实就算是你说现今的世界入面呢都是静的。咁所以如果佢要深夜去抛尸嘅话呢揸车其实係相当之显眼嘅。咁佢就揀咗就踩单车咁摆个袋喺个单车嘅后面或者係前面个篮度啦咁去扮抌垃圾咁就处理咗个尸体佢嘅。而另一方面呢佢係应该个凶手啦係应该有一个自己独居的住处的，咁啊应该都是大学校园附近的范围入边啦。咁啊，如果唔系，佢唔可以咁为所欲为咁样咧，花费九日的时间就去将个尸体切件啦。不过就算因为呢两个嘅线索啦，你系收窄咗嫌疑人的范围都好，其实系。根本大海捞针找一个这样的凶手，因为你连他是男定女其实是不可以肯定到的，甚至是个死者到底是怎样死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因为个尸体实在太不完整，而且部分的尸块也都是被煮过，所以是到而家其实都是肯定唔到佢到底呢、这个刁爱卿系点样死嘅。咁对于凶手嘅一个猜测呢其实去到呢度就已经系停咗㗎啦，咁之后呢就真系纯粹吹水啦。咁我觉得会唔会有可能系两个人犯案，譬如有个精神病的仔咁黐咗线捉咗个女仔返嚟杀咗。咁老母返到屋企就觉得屌你老母尸体。然之后老母可能就帮个仔即係进行咗后续嘅工作处理。咁可能包埋抌。咁阿妈可能係即係冇普普通通一个婆仔咁样身份去掉个垃圾，咁亦都可以轻松咁逃过呢个公安嘅线眼，係咪咁纯粹勾股啦。之后呢其实仲有一啲恐怖嘅细节，就係向一啲大陆媒体嘅口耳相传之下呢，咁有讲到又係话当时涉案的一些的公安呢就出来说其实最可怕的就是二千几块的尸块加在一起的重量和那个受害者本身的重量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我看了资料不记得了应该是十零二公斤左右的，也就是说有部分的尸体是找不回。咁嗰啲嘅尸块係揾到啲乜嘢呢？内脏呢就俾人切割开同埋经过煮熟啦。咁最凶残或者即係细思极恐就係条肠係折叠咁样即係搭好咗咁样摆埋一起嘅。咁佢用嚟装呢啲尸块嘅嗰个袋呢係有包括了一些可能80后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以前呢回大陆很兴见到人写着什么珠江旅游啊那上下那些的旅行的尼龙袋是装着就是用来做这个抛尸的容器的。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 DNA 的技术也都是非常之先进，而且现在全国都有监视镜头之下，咁我哋今时今日亦都即系查唔到嗰个凶手到底系点样嘅一个人。 好可能佢仲係生活咗喺大陸某一個大城市嗰度，大家去旅行擦肩而過，可能就係呢一個將一個20歲嘅女仔切件成為2000片屍塊嘅兇手。而呢個遇害嘅死者刁愛青，咁佢本身個打扮咧都係好樸素、好男仔頭嘅，咁啊亦都剪咗個大短髮啦。咁佢就中等身材，1.6米，唔係話非常之出眾。咁佢喺遇害嘅時候就著住咗一件紅色嘅夾棉嗰啲外套，咁啊嗰件外套喺案發之後咧就揾到差唔多款咧就釘咗喺南京大學嘅門口壁布板，咁啊睇下有冇人揾到呢個失蹤嘅女仔啦。咁啊所以係當時好多人都見過佢件外套嘅。咁啊後屘傳媒揾翻佢嘅家姐啦，咁啊原來先發現咧嗰件外套本身係佢家姐出嚟做嘢嘅時候買嘅第一件外套，咁啊著夠咗之後咧就俾咗個妹著去讀書嘅，咁啊所以家姐喺佢去揾個失蹤嘅阿妹去跟翻嗰個案件嘅時候咧，佢都見到件外套其實都好觸動到佢啦。咁而佢嘅父母，受害人嘅父母呢，其實真係好普通嘅農民嚟嘅。咁佢第一次去到呢個南京叫做大城市嘅時候呢，就估唔到係為咗因為即公安嘅一個電話就話啊，你個女失咗蹤喎，咁你嚟南京公安局處理一下啦。咁佢嚟到先知去到公安局嘅時候呢，就帶咗佢去一個房入面。咁佢屋企人去到公安局就惡高頭先見到嗰個小組個名叫做南大碎屍案調查小組，咁佢知賴嘢啦。當時公安即最後嘅仁慈就係叫佢老人家唔好去認屍啦。咁到最後尾佢哋係即都係冇去望到嘅。咁佢個家姐就好深刻就話，其實即當時好彩都冇俾佢即相親去真係見翻嗰一啲嘅屍塊，因為太過慘啦。咁去到如今啦，咁若然刁愛青仲係冇發生過呢件事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40幾歲，好可能就嫁咗俾某一個人，然之後真係過住平凡幸福嘅家庭主婦嘅生活。咁但係而家就俾一個你根本唔知從何去查起嘅一個兇手咧，咁就令到佢喺1996年嘅1月中。咁就無辜咁樣失去咗佢嘅性命啦。終於講完。咁今期其實真係好沉重，因為始終去過南京大學呢個地方，其實好可能我有經過過某一個當年拋屍嘅路口，亦都唔一定。咁下個禮拜可能就講翻啲輕鬆啲嘅話題啦。咁我都明應該仲有好多嘅進步空間嘅，咁歡迎 follow 我呢一個 channel， 咁下個禮拜再為你帶嚟另一單嘅案件，可能就唔講原案啦，因為都好難去解脫你個心理上面甩住。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